要借着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来学习你的话语。你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是为了让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让看见我们的人都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行，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好像保罗告诉我们，他活着不是他自己，是主耶稣您在他里面活。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如同保罗一样，让你在我们里面活，我们统统都是你的无瑕疵的儿女。求主你在这一段时间里赐下你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让我们都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也保守还没有进来的，进到这个屋子里面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在还没有聚会以前，没有读圣经以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呢是要用七十页开始。你看，如果你这两次没有来，我们今天发的是七十二页。如果你没有七十页，没有七十一页，那就再说一下，好吧？从七十页开始，今天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我们开始读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的十六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读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启示录的十六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耳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应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 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今天我们读到十六章，这里就是有六位天使，每一位天使手里都有一个碗，这个碗装的什么呢？是装的神的大愤怒。好，现在我们要请大家再把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读一读，我们就先读第一节啊，然后我们就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一节读完，读五节到七节。
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此后我看见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
胸间
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
好，这七位天使拿的是什么呢？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喝到永永远远之神的神大愤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这七个碗里头装的是神的愤怒啊，而且是不是小愤怒，是大的愤怒。那么我们在读第一节的时候，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神的大怒，这是第一节是说神的大怒，第七节是神大怒的七个金碗。好，那么这一个神的大怒和七个金碗，在第一十五章的第一节就说了，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看到没有？那是末了的七灾，好不好？就是最后的灾来了，以后就没有了啊，以后就没有，就是最后的七灾啊，我们就要弄清楚。现在神有大的愤怒，对于这个地就有大的七灾，放在七个金碗里面，交给七个天使，要从天上倒下来。那么倒一个碗就有一个灾，倒一个碗就有一个灾，这是末了的灾。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既然是末了的灾，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天使要到最后的七碗的时候，也就是世界的末了了，好吧，那叫末了了吧，最后就末了的七灾。那么这个世界的末了，我们也要知道一件，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读启示录，我们就说到了有三年半的大灾难，所以现在正好这个就是在三年半的大灾难里面，因为末了就有三年半。一般有的人在那里讲七年大灾难是错误的，因为最后有七年，但是七年的前三年半不是大灾难，七年的后三年半是大灾难啊。这个我们也读过圣经，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就告诉我们，按照神给以色列人所定的时间，有最后有七十个七年。那么七十个七年呢，已经过去了六十九个七年，到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个七年，最后七年的后三年半 就是大灾难。那么三年半呢，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就常常用几个数目字来形容，一个叫42个月，还有一个就是用天来形容，1260天，还有一个数字就叫3年半。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好不好？这是我们读过了啊。那么因此这个后三年半，最后的三年半啊，我们来读一读，最后的三年半就有一个兽要出来，也就是代表有一个人要出来，这个人要在地上，就在这个地上最后有42个月的活动。那请我们读读启示录的13章，启示录的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十节。启示录13章1节到10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个头，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神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好，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兽，我们这个13章我们已经读过了，13章也告诉我们这个兽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啊。所以这个13章，请你来看读读是最后一节，好不好？13章的最后一节，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
好了，所以这个兽实际上是用它做一个代表，因为它什么叫做兽呢？就是它不讲道理的，好不好？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不好？啊，这个兽实际上就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兽，这个13章告诉我们。这个兽第五节，它可以任意而行多少个月啊？42个月，那就是3年半，也就是最后那个大灾难，这个兽要出来。当然今天还没有出来，好不好？今天还没有出来，因为时候没有到，要到这个世界的末了，也就是最后了，这个兽就要出来了。它出来以后，你就要数42个月。那么在42个月里面，在3年半，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啊，那就是第六节，啊，13章第6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这是第一个，他要亵渎神，啊，亵渎神的名，啊，那么。这就是他要与神作对啊。这个兽在42个月里面，后面马上就讲第7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第二个 他不但亵渎神的名，和神作对，还要和圣徒作对。圣徒是指的地上还有的基督徒，还有地上还有的以色列人啊，他要给他们作对，或者把他们杀掉，或者把他们关起来，这是他要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就是所有世界上的人民国家说不同语言的这些，他都要制服他们，也就是说他要管理他们，他要制服他们，就是他要用他的权柄。他的权柄是哪里来的呢？这里就这一章圣经就可以看见他的权柄从哪里来，就是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龙我们知道十二章说的这个龙就是撒旦，所以这个人是由撒旦给他的权柄，所以他才能够亵渎神和神做对抗，和地上的圣徒对抗，而且可以制服全地的人，全世界的人。今天这个人还没有出来，今天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人来统治，对不对？好不好？现在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自由，都有自己的主权，都自己是独立的。以后这一个兽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这样了，他是全世界都要跟着他。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羔羊赦免被杀羔羊之赦免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不但他能够统治全世界的人，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从创世以来，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羔羊赦免册上，那就是主耶稣的赦免册，好不好？也就是基督徒的赦免册。如果他的名字没有记在这个赦免册上的，都要拜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了。那拜他就是从心里服了他了，好不好？从思想里就高举了他了，高举了他了，就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好不好？要一直要跟着他走。后面就讲了，凡有耳朵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是在那个时代他统治的时候，他的下面就有很多跟随他的人，把不愿意跟随他的人就杀掉了，好不好？或者掳掠了，掳掠就可能关起来了啊。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对圣徒杀了圣徒，主这里圣经就说你就要被杀，好吧？这是神的报应，神的愤怒就要临到你的身上。后面一句话就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所以在那个时代，这个兽出来了以后有42个月，圣徒的忍耐和信心，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你能不能够忍耐那个艰难的环境，受迫害的环境，这是对一个信徒来说，那就是考验了，忍耐和信心的考验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13章告诉我们，最后有42个月，也就是3年半，有一个兽，就是有一个人，要统治全世界。撒旦要把他的权柄、能力、大能力和作为都给他，他就制服了全世界的人，并且要亵渎神，要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就是要做的事情。也就是3年半的大灾难，3年半的大灾难。 啊，这里就在这一章里面又说到还有一个兽要出来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兽是撒旦魔鬼，把他的大权柄、他的座位、他的能力都给了他，在世界上就要出现一个人，大家都要高举他，他是一个伟人。那么这十三章的十一节我们要读一读，十三章的十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七节，读到十七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的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上、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民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奇事就灭火，灭火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者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兽。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兽是从海里上来的，它是代表一个人。这里又有一个兽从地里上来，也是代表一个人。这个兽在启示录的后面告诉我们，它就是一个假先知。为什么把它假先知呢？因为这个兽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我们知道羊羔是用来说明这个在旧约里面的羊羔是用来献祭给神的。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看到没有？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背负世人的罪业，所以这个哈，他是冒充了主耶稣了，好不好？当然他不能说他就是主耶稣，他就行了很多神迹。圣经上讲这个就叫假先知，他就来帮这个前面这个兽统治世界的这个兽来为他做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就要全地的人啊，经文你看，我们来读，就是这一章十四节，他已经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他为什么能行奇事啊？这个假先知一定是有邪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就能行很多奇事。他能够使火从天降下来，你看那个时候人家看见哦，一个火，你看他一动作，火就从天上降下来了。谁能够做啊？都把他当作神来拜了，好不好？就觉得这个啊，大概是神给他的权柄了。实际上不是的，他要行行奇事，很多人就相信了他。他就为第一个兽说话，就叫什么呢？就是十四节。要给他受刀伤患活着的兽做个像，就是要给他做一个像。做个什么像？就叫这个像，第十五节，有生气，要大家来拜这个像，不拜像的都要被杀害，好不好？啊，所以这又有一个兽是假先知，他就让人来拜这个兽，同时又给兽做个像，要这个像有生气。啊，原文我们说过，这个生气就是有灵气，好不好？啊，你一拜，可能这个兽的像眼睛就会动，好不好？嘴巴就会说话啊，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啊，所以人都要去拜他。如果你不拜的，就要被杀害，就给我们刚刚前面的都结起来了。所以全地的人都要拜他， 而且要拜他的像，不拜就要被他杀害啊！就到了那个时候，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寿司被高举起来，他的人都要拜他，而且他的像拿他到处去，人都要拜那个像，并且在额上和右手上还要受一个印记，有他的印记以后，你才能够做买卖，就把你管得很紧了。好了，这一个呢，就给我们看见到四十二个月，好吧，那就是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半，也是最后的时间里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有这些事情在地上要发生。当在地上发生的时候，神对这些事情就有愤怒了，好不好？神就有愤怒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说，有七个碗，是把神的大的愤怒要倒在这个地上，啊，也就是神要审判这个地了，啊，要把大灾难给这个地了，啊，因此我们在读十六章的时候，一定要把前面这些圣经我们要回忆一下，啊，否则我们就弄不清楚。啊，现在我们来读十六章，启示录的十六章。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好了，第一个碗是神的愤怒倒下来，这个是倒在这个地上。那么谁这个碗这个愤怒？是谁受了影响呢？啊，那就是说，凡有拜了兽像的和受了他印记的人，他们身上都要长那个疮。这个疮呢，恶而且毒。我们在这个讲义的七十页，把那个恶而且毒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恶的意思就是这个疮是治不好的。那治不好的毒原文就是受苦，也许疼痛，也许很身对身体很能够不很难忍受的啊，这个苦在身上是这个意思啊，也许比癌症还要厉害，它治不好的，好不好啊？现在有的癌症还可以治啊，这个是治不好的，而且是疼痛的。那么这个疮到谁的身上？这是说到身上了，就是身体上，那就是你拜受的，你如果受了他的印记，这个疮就到你的身上。第一碗是倒在地上的啊，请你注意，它是倒在地上。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读的是全地的人都要拜他，看到没有？所以得病的人很多啊，得病的人很多，对，生这个疮的人很多。好，这是第一个。现在我们读十六章的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二碗的灾是对海，第一碗是对地，地上那些拜了兽的人。如果你没有拜兽，你就不会长这个疮，看到没有？这就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说，怎么我家里有人长这个疮，怎么这个人不长疮啊？一看哦，因为他没有拜兽，好不好啊？那就觉得说我拜兽是错了，好不好？你看到没有啊？啊，神就要借助这一个让人知道你错没有错，啊，让人来知道。现在第二个碗是倒在海里， 整个的海都变成雪了，海里所有的活物都死了。当然现在没有到，到那个时候你叫海里都变成雪了，好像死人的血。那个海里的活物就不能够生存了。关于海，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海是撒旦的权势的范围，撒旦的权势的范围就在海。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和门徒在船上，海里就起了暴风，记不记得这一件事情啊？好像这个船都要翻了，好不好？但是主耶稣就吃这海，吃这海以后，那么这个风暴就停了。这个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八章。23-27节，马太福音第八章23-27节，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
了。好，这里有一个字，24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在原文不是暴风，原文是地震的风，好不好？啊，那个海里起了暴风啊，是海下面出了地震了，地震发生了，所以那个风很大，那个波浪也非常大，基本上要把这个船掀翻了，啊，很厉害的，这是撒旦做的。所以主耶稣就吃着这个海，啊，吃着这个海，所以风暴就停下来了，吃着风和海。那意思就是说，风和海是受主管理的，撒旦虽然要在那里兴风作浪，但是主不许他这样做，主不许他这样做。好，这是关于这个海，主耶稣在地上，撒旦可以利用这个海，他的权柄可以管，使这个海能够起风暴，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说到海跟撒旦的关系，就请你要读一点圣经，再读一点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26节读到39节，路加福音第八章26节读到39节。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扶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匍匐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群。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一人坐在耶稣脚前，身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便将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宣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好，这里我们看见这里说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么主耶稣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但是这个鬼求主耶稣不要把他们赶到无底坑里去，因为无底坑是关起来了，就是受苦的地方，而把他们要求把他们赶到猪群里去，最后这个猪群就闯到海里去死了，对不对？所以看来海里是撒旦愿意去的地方，因为那里可以不受苦啊，所以这些污鬼就愿意到海里去，到无底坑里去，他们就没有自由了，那就关起来了。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海是撒旦权势可以到的地方，是鬼在那里有自由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圣经看，海是撒旦可以操纵的地方，因此到了新天新地就没有海了。这个请我们读启示录21章，第一节，启示录21章第一节，就读这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好了，所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再有海了，好不好？撒旦也没有他的权势能够利用了。好，新天新地就没有了，没有这些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刚刚读的海要受神的审判。为什么海里玩到的海里，海底的水都变成了血，那就是神的审判，好不好？让撒旦不能再利用这个海了。好，海底的活物也就死了。这是第二位天使把神的大的愤怒倒在海里。我们再读启示录16章的第四节，启示录16章的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这一个就是对于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因为那个海水变成血，人不会喝海水，对不对？我们不喝海水，但是我们一定要喝什么水呢？喝泉源的水，对不对？好，众水的泉源，江河，我们要喝河里的水，要喝长江的水，对不对？这个可以喝的。海里的水我们是不喝的，所以那就是那海里那些动物在那里喝的。那么现在我们人喝的水也出问题了啊，在那个时候，好不好？你看江河里面啊，水都变成血了，泉源里面也变成血了啊，这个人就直接到人的身上受影响了，人就没有办法喝水了。那人就一定要把这些水拿来经过处理以后才能喝，你怎么喝了？那也是最后的3年半，这些事情会出现了，好不好？出现了，也是神的愤怒。 这里就第五节就讲，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那这里就看给我们看见，有的天使是管理众水的，看到没有？啊，神有管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什么水，不管哪个地方的水，污不污染什么东西，这些都是由天使在管理的。但是人你要不注意，你要污染它，那是人的问题了，好不好？第六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看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那么这一句话是天使说的话，因为第五节第六节是天使说的，他说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而且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为什么给这些人喝水血呢？因为他们流圣徒和先知的血，好不好？他们把圣徒杀了，把基督徒杀了，所以现在就拿血给他们喝。后面又有一句，第七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成在。祭坛中有声音说，什么叫做祭坛中有声音？那就是说被杀的基督徒他们就在祭坛，好不好？祭坛就是他们被杀献祭了，好不好？就等于把他们杀了，他们为主的名被杀，他们献祭了，他们在祭坛里面也喊着说了，说什么？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成在，就是说现在你给他们血喝，好不好？因为他杀了我们。这个在当时啊，在最后的三年半能够被杀的人数一定是不少的，好不好？很多犹太人都被杀啊。以后我们再读到第六晚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还要带兵去打以色列啊。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被杀，在我们历史上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看希特勒杀了多少的犹太人啊，好不好？那是好多万，好不好？那就太多了，好不好？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被杀，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到最后的三年半，死的人就很多。这些圣徒死了以后，神就让他们，你杀了这些圣徒，你们就该吃血，好不好？所以就把血给他们吃。现在我们读十六章的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日头能用火烤人，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到啊，日头还不能用火来烤人，可是到那个时候，天上的日头也要变化了。变化就是它的热量，那对地上的人就是一个用热来烤人啊。所以今天我们热了以后，我们有电风扇，我们有空调，可能那个时候恐怕空调电风扇都起不了作用了，好不好？那么这里四个灾是，请你注意，这是七个碗里面前四个碗的灾，是在最后的三年半四十二个月出现的。那么其实这个灾，四个碗的灾，这原来已经出现过一次了，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请你读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我们来读第一节，要读到第十二节，第一节读到十二节。启示录第八章，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
好，你看这一个是七号，刚刚我们读的是七晚，好不好？七晚那个时代是最后的三年半，那么七号就是三年半还没有到，啊，七号就是三年半还没有到。那么七号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个七号呢？好了，那么我们再读，请你读读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读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死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好了，你看这里呀，还没有到三年半，那就是说那个敌基督的那个兽还没有出来，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就是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你看这里又说到祭坛，对不对？祭坛就是说被杀了的，历代以来被杀了的基督徒啊，这个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求神为他们伸冤啊，历代杀了很多基督徒，为着主的真理，为着圣经的真理，也寻到了很多很多你啊。那么在历代以来，你看看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使徒行传有一个斯提凡，是不是啊？第一个寻道的被石头打死吧，啊，从他那里就开始了。以后你看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教会就受逼迫，大家都在逃了，以后福音才传到外邦去。福音传到外邦以后，在每一个国家里面，很多基督徒都受迫害，好不好？啊，我就知道，在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基督徒也受迫害。你看那个时候红卫兵来，你信不信？你要信好了，耶稣钉十字架，你今天也要钉，就把这个弟兄啊，家里的门板就下一个门板下来，就把他 手脚就钉在那个门板上，然后把门板就丢到海里去，现在这个弟兄都找不到了。啊，他的妻子还跟我说这件事情，找不到，为什么已经掉到海里去了。那么你看历代以来在每一个国家受迫害的基督徒，好不好？所以到第五印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祷告，求神来拯救他们，为他们伸冤。因为神要为他们伸冤，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我们刚刚读的这里就说到了第六章啊，第六章他们就求神为他们伸冤。因此这里就有七字号出来了，看到没有？七字号出来，所以吹前面四个号，我们就和我们今天的四个碗就要做对照了。你看第八章，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地三分之一都被烧，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解释过，三分之一原文不是三分之一，原文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英文把它翻成 the third part， 好不好？啊，就是第三部分，地的第三部分，啊，就有暴雨火，那么丢在地上，哦，火掺着血，报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这是对地的审判。那么到这是吹第一号，刚刚我们说到第一碗也是掉在地上，不过到第一碗的时候就不同了，因为那个时候兽已经出来了，地上有的人就拜兽了，好不好？凡是拜了兽有兽印记的人的身上就有恶而且多的疮，好不好？所以那个第一碗有第一碗和第一号不同的，都是，但是两个都是对地，好不好？啊，都是对地，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把它对照一下，因为碗是到最后的三年半，号还没有到三年半，好不好？啊，在前面一定要知道。那么第二个就是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灼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第三部分就变成血了，好不好？所以你看，第二号和第二碗就差不多了，好不好？都是对海的审判，对不对？一个是对海的审判，海就的第三部分就变成了血，不是全部海变成血了，但是第二碗那是全部海都变成血了，就是第三年半最后。全部海都变成血了。那么第二号呢，海因为有第三部分的海变成了血，就不是全部的海，也许在某一部分海犯了罪的罪最多的海就变成血了，在那个地方它的活物就死了，第三部分的活物死了，船只也坏了。第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眼上。你看第三号和第三碗都是对众水的泉眼，看到没有？好不好？和江河，不过前面只是第三部分，不是全部的，好不好？啊，都变为阴沉了，阴沉就是苦啊，所以人就不能吃那喝那个水了，也是神的审判。第八章的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那么这个第三分之一原文也是第三部分，所以第四号也是对天上的日头、月亮、星。今天我们的第四碗也是对天上的日头，不过日头是用火烤着的，好不好？前面只是它的光没有了，第三部分的光没有了。所以我们从这里 要把它对照来看，弟兄姊妹，一个是在后三年半42个月，有敌基督已经出来了，那个兽已经出来了，啊，那个最后神的审判，那对四个方面，对地，对海里的，对海，对众水的泉源，对日头，啊，那么在三年半以前也是有这十几个方面，好吧，我们就能够知道，把它要对照一下。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不好？就四个碗已经倒下来了，四个碗倒下来。好，我想，我们为了要把它读清楚，所以我们一定把前面要对照了，好不好？好，现在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我没有说清楚，
就是讲到这个三分之一，你讲的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怎么理解？
其实我的问题是，就是在七号里面的三分之一，你讲原文是这个第三部分，那第三部分怎么样？
什么叫第？好，圣经里说的它是第三部分。什么叫做第三部分？如果我们来看是为什么对第三部分，比方我们说海来讲，什么叫做第三部分？比方说这是太平洋，对不对？太平洋不一定是所有的太平洋都变成雪了，好不好？也许靠海岸的那些地方犯罪最多的，好不好？杀的圣徒最多的地方，好不好？那些地方就让它变成雪了，其他的地方没有变，所以叫做第三部分，啊，具体在哪里，现在没有说，到那个时候就人家一看就知道了，好不好？因为神要为圣徒伸冤，好不好？就看在什么地方。好，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请郭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弯曲奔涌的时代里，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你的再来。
主耶稣，
你虽然告诉我们要我们准备，要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免得在你面前站立不住，但是你也给我们力量，告诉我们即将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好有一个准备，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了要迎接你。主啊，求你在我们剩下来的日子保守我们，增添我们的心力，让我们真能够听你的话，行你的话，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显出来我们是爱你的。在天上我们的阿爸父神也会爱我们，这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得到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你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能够有一个平安的脚步，回到家中能够做你的明光照耀在这个世上。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那个李姊妹，对，还有一个李姊妹来没有来？亏亏的那个李姊妹。